好，那来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四教一记教观纲中何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啊。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呢，借由这个点灯这样来谈一个因缘啊，谈因跟缘呢，是这样。那这个其实是善因善缘的啊，是这样。那有没有注意到很强调那个内在的因？但是呢，那个内在的因其实事实上是透过外在的缘来诱发的。有没有注意到？是这样子的。人都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们三皈依，三皈依为什么要在殿堂里头？那为什么要有一个师父来表达？其实皈依是内在的誓言的表达，跟登坛受戒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内在的愿心，说我弟子某某来进行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不皈依天魔外道，这个外道典籍乃至外道徒众等。我有这个愿心，那好了，那你可不可以自己在家里也这样做？好像也可以啊。那为什么我们不是这样做的？佛前自是皈依，有啊，天天做早晚课，你也是自每天早晚课都有个皈依行、皈依言、皈依的那个文呢、啊？自皈依佛，当愿众生提起大度发无上心，可以啊。那这样算不算皈依呢？同样的。你注意到，我们六根，我们造业是六根对六境在造业，对不对？那个没有黄金，你就不会想去拿嘛。你这就没不知道眼前一枚黄金，你要干什么呢？那这个眼看不到的人，瞎掉的人呢？他就，你问他，请问好 iPhone 你要白的还是黄金色的？笑哎。对方方不是一样吗？是吧？当然他有可能会这样想，说拿出去给人家看会是怎样的，或许，但是他永远不知道。如果他天生就是眼盲者，他永远不知道黄金色跟白色是长什么样，除非他是后来才视盲，然后他可能会想说我拿起来别人看起来会怎样，那就另当别论，不然对他来讲一样啊，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六根没办法对那个镜，他的眼根不对那个镜，他没有分别。那没分别怎么样？没分别好说歹说，就是造恶或许不会啦，但是造善恐怕也很难啦，对吧？因为没有什么善恶想啊，那就对了嘛。所以有人问我说应该是请因师父把它剪在一起啦，上一段应该将这一段哦，你那个跟因师父提一下，跟这一段要剪在一起。有人问我说：“那这样话，我自己买一些油灯在自己家里供，那、怎样？”你看你在想的是油灯，你没想到缘起，什么缘起？在佛前，然后呢，我这个功德金是供养寺院，他没想到这件事情。他倒在想那颗灯，你懂吗？那个油灯，好像释迦佛很爱那个油灯似的。嗯啊，提佛祖呀，提万佛寺供啊，嘛是迄念啊，我转来买个较济咧。好、哦，把它熏到亮亮的。你又忘记了，我说那一个是环境，一个是诱发你内心里头的庄严性跟恭敬性，那是不一样的。我供在万佛寺，或啊，不要说万佛寺，哪个道场都一样。它代表了什么？哎，那个空间有限。再来，是我过去那里，好，再来我供的时候是有一个权力的，你懂意思吗？像有人哦，就会常常这样，我们不想讲，不要讲偷偷啦，就不好听。 他就自己弄了灯来，你知道吗？左右无人，啪嚓，就自己放在万佛寺的那个大殿前面。然后他回去的时候，骑机车也好，开车也好，他嘴角一定是27.5度，觉得啊，我坦丢啊，你懂意思吗？我自己买的耶，然后房地产我自己弄了一颗放在那里，他就是这种想法，他就这种想法，有没有这种人？是这样，很多、啊、偷偷来那个这样子，那个偷心本身就降低了他的功德相。他不是说你要真这样，你在你家的佛前也可以啊，干嘛拿到佛前来万佛寺来？就是他觉得庄严嘛。但是呢，他并没有经由这个寺这个道场的供许，这个供许是稀有性的，懂了吧？稀有性产生的我的渴望感跟我的恭敬感，那是无法取代的。你看有人呢、哦，你知道吗？武当山上面哈、哦，大陆的武当山上面有一个很高很高，高到后来只剩下两米见方的地方，他建了一个土地公庙。土地公庙前面有一个石头做的那个香炉。他说通天香炉，你懂吗？好多人要爬那个宽度只有60公分的单梯，很多人会摔下去死掉哦。他就是要上那个天梯，然后供内住香，那就是稀有心，那就是我内心展现出我内心的渴望跟真诚感。他要用那个感觉嘛，那个内支香供内支香价不价值啊？价值啊！你看看。初一早上每个人都要抢第一支香，有没有？所以什么？因为只有那支香叫做第一支香嘛。我要怎么样？我要抢的所有人面前之前我要来供佛，就那种感觉。释迦佛当年呢，从兜率天下来的时候，好多弟子冲到前面要第一个去迎佛，有没有？就这个意思。但是佛陀当然也讲了，哎呀，你第一个来不如心中跟着我的法学，这个是另外一件事了，这已经是再生成另外一件事了，并不是佛陀说、啊、你们都不要来都不要来，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哎，这样很好，但是与其这样而已，你应该内心里要更加的像你抢第一个一样，你也要抢最用功的那个用心来学我的法。那是世尊更进一步的教导，你不要只理费事啊！哎，我都说、啊、那不用去啦，那不用去，不用争第一个，哎，你干脆就不用去啊！佛陀，你回来了，这个房间自己去啊，不是这样，懂吗？所以。稀有性别忘了，恭敬性还有供养性，这个事情你自己买来，对啊，你看好像是供在佛前，你的佛前呢、啊，可是它跟周边没有关系，它跟别人的祝福也没关系，它跟寺院里头的那个供养，你供养寺院以及增长寺院能够度化众生的能力，这件事情也没有关系。你要知道。你今天要佛法好，你今天要供养佛是什么概念？是佛为我私人所有？当然不是啊，佛为大家都得利益，这种大乘心会更得大的功德嘛。那请问哈、哦，是在你家里供着你自己得，还是到佛前来供，大家都看得到，然后你的供养金也让道场能够弘扬佛法？请问哪一个功德大？你自己怎么想？稀有性有怎样，这样你就会看出来。所以那不关乎那支蜡烛，不关乎那个油灯在你家，你了解意思吗？好，那你也可以看得到有人就巴巴巴的要来万佛寺，他自己点一盏，自己点一盏也不关乎那一盏，因为那一盏并不是寺院里头把它定义的价值，不是寺院定义的价值，你就没有办法缘起。我在讲缘起哦，缘起性的产生那个稀有性、恭敬性，因为你自己弄的嘛。虽然我们寺院也不会太去拒绝这件事啊，甚至有人还供了水果，你懂吗？啊，就摆着就不见人影，是这样啊啊，好像偷偷来供的，然后跑掉了这样。我没有批评的意思了，我说这个意义上也不一样。也不是这个意思，讲特别是 当我们有供德供养金的时候，它就是透过你的供德供养金的供养的行为来更展现，具体的展现你内心的恭敬。没有了这个，那就是你自己买灯这样而已啊。你说这样完全没有功德在，倒也不是啦，倒也不，但是天差地别嘛，不一样嘛，了解意思吗？就好像皈依，你自己在家里喊一喊，你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你看你怎么皈依啊？世尊就是说要一个出家人帮你皈依，那不是讲无我吗？干什么一定要出家人？因为你唯有在那个情况情境交融，你内心的缘起性才会产生一个大的功德因出来，懂吗？那今后才会得大的功德果。你缺乏那个缘呢、啊？这样懂吗？所以因缘果是一定有的，这样了解哈？所以，有人啊学佛学到后来啊，哎，不用去道场。你看也有人这种讲法，甚至也有出家人这种讲法，还有更有出家人讲那个话是更恐怖的。在大陆东北，有个居士，有个居士去供养完了，隔天的那是师父，那个师父告诉我的，东北的师父告诉我，他说啊，你不知道现在居士好奇怪啊，怎样？他昨天供养那个红包，今天早上来跑的来敬我说，跟我讲说师父啊，那红包还我。他说第一次遇到这样子，红包还你，那干什么？我们有师父说嘛，那个在庙里供养师父的红包让他们有钱了、啊，帮他们下地狱，因为我怕你下地狱，所以我红包还我。你看，还有人讲这种话，这种话真的太过了，真的太过了，是没有错啦。出家人少欲知足啦，但问题是有些出家人接受供养，他除了安顿他自己生活以外，他就见识道场嘛，那安住道场嘛。你怎么会讲成说供养出家人是帮助出家人下地狱呢？那怎么会这种话讲成这个样子呢？你再怎么方便讲都不能这样讲，你懂意思吧？哦，你说啊，量力而为啊，或者是说啊，你要你自己看啊，你跟你有缘的，在弘扬佛法的，你多供养一点，啊，这一点你可以这样讲，哦，你讲成这样就太过了，哦，难怪中国大陆会对于这一类说法的人呢，会阻挡他不让他进去，啊，好，那么这个就是太忘记了，供养本身是有缘起性的，是有缘起性的。所以这也就回应了一个更早的时候，就你内心的恭敬，在一定意义上是被周遭环境诱导的，包括什么？包括你自己的环境。佛陀曾经在世的时候呢，有一对老夫妻，他们穷到真的叫穷到脱裤啊，他们去外面脱钵，他们家里只有一条裤子，先生去脱钵，老婆躲在屋子里没裤子穿，要让先生穿裤子。然后换太太去托钵，不是托钵啊，乞讨，去乞讨的时候呢，先生躲在屋子里没裤子穿，真的是穷到脱裤。好了，那有一天呢，这么穷呢，那有一天呢，他那个太太有一撮头发，去印度也需要头发，他就剪那个头发去卖了，卖了钱呢，最后那个钱呢，本来是要吃一顿饭。后来听说佛陀在此讲经说法，他就把他卖了钱，买油灯。买了油灯之后呢，晚上世尊讲经呢，他也是其中一盏而已。你看，也是佛前点灯一盏而已。结果呢，这佛陀讲完了嘛，世尊讲完了回去，大家休息了，弟子们就要把那个灯给熄了。结果呢，那个老太太那盏灯熄不了。为什么？因为他内心有极强大的那种诱发起来的那个恭敬跟决心，那个简直是他的命哎，因为他头发剪掉就要再长好慢，对不对？然后他穷成这个样子，他几乎把他全部家当都供养掉了。听说后来那位太太就是后来投胎成为梁武帝还是哪一位皇帝的太太，所以就变成很富贵。这是不是也缘起？不关乎一盏灯。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有人把它恶解成，那我就不用在寺院里供养，我在我自己家里尽管供，那我也有那样功德，才不是嘞。人家可是拿到佛钱，第一个，第二个，他可是请全家的财产才有那盏灯呢。啊，你有没有啊？啊，你买了一卡车都没有请你全家的财产呢、啊，是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为什么说在佛我们在道场的东西诱导你这种恭敬感，是诱导那个恭敬，就等同怎么样？等同你好像剪那个头发，意思是一样。所以不关乎那盏油灯在外面卖多少钱，你懂吗？哦、所以有人会问这种问题，说：啊、我用外头卖就好了，我在佛前供不供告供供到不行，他在做买卖，他的这种想法是在做买卖哦，不是的，哦、他是佛前供养，是那种稀有性。因此，我也不主张怎么样，我也不主张，有人就是主张讲啊，那我去盖一间那个专门供灯的屋子，那。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用办法会，也不用办梁皇了。我就在旁边那个盖一个什么呢？盖一个什么100坪、200坪，还好几层的，专门给人家点灯就好了。不是这样，因为这缺乏恭敬性，也缺乏稀有性，也缺乏佛前的那种庄重性，这样懂吗？不是这样干的，所以连寺院也不能颠倒，也不能妄想成这样，这样了解吗？哦，是这个意思，所以应该就是让众生懂得恭敬啊，然后在佛前升起庄重感，然后依着供德供养金个人的因缘，我们从100到1000、2000、3000、4000、5000、10000、20000，我们都有，个人都能依他的欢喜能力而去供养，这样就好了。好，那不能够极端做成那样啊，那样就把他的功德稀有性就毁了，也不行，这样知道吧？哦，所以就是有限量哦，佛前就只能这些这样的样子，不能再多，不能再乱啊，是这样。好，那么懂这个道理了，我们就知道因缘了。那至于说六因六缘，那个是在说一切有部当中。所提的那是很相对的，是唯识学里头很常用的这些因跟缘的说法。那为了怕大家会担心，我们稍后再讲哦。它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因缘哦，它讲的会比较深奥一点哦，不是我们担心，而是说现在我们注重在整体的十六行观。所以不要把它弄到那么细地方去，稍后一点我会跟大家讲啊。好，那这样理解了之后呢，我们继续往下说，往下谈啊。这里谈的确实是苦因苦缘，为之形成了之前的苦果啊。所以说集因缘呢，都在讲苦因苦缘。但我必须说明的是，就因来说，也有那种乐因乐缘也是有的。好，快乐因快乐也是有的，好，但是呢，它是有漏。讲到快乐就是有漏。那你们无漏因无漏缘有念佛无漏因，参禅呢？参禅是无漏因，但是禅定那就不一定了。禅定跟参禅不同啊，参禅是我们汉传佛教特有的修法，它是参哦，比如说这个狗有没有佛性，或者这个无字啊，或者参。这个谁在念佛啊，或者参这个未生父母未生我前哪个是我，这个是在参实相，在求实相，这本身是无漏的。因为他什么叫无漏，因为他的动机不是为一切有漏而来，有漏懂意思吗？就是有得的，有所得的啊，与我直相应的，这些都叫有漏。他没有有漏因，这些都要有漏因。那参禅基本不是有漏因，再来念佛也不是有漏因。但是如果念佛想要得福报，哎，这就有漏因了，因为福报是有漏的。虽然福报支撑你修行，但是你为求福报而念佛，那就变成为求而求，那本身是有漏，因为你已经有想要福报了嘛。福报是这样子，福报是。我为真上佛法，那我希望我能够有学佛修行的福报因缘，我这样子的动机基本上不与我执贪爱相应，这个时候呢，基本免可以称为是无漏因，但是你夹杂就会有。很特别哦，心是很真实的，你80%。是无漏，但是还存着20%贪婪，那就将来得的因 得的果就会这样，如是因如是果，真真实实啊、哦。所以要了解，那么这个就是即因缘生的，即因缘生那个缘字的概念。再讲，要周边善缘的聚集，点一盏灯也是一种因跟缘的聚集啊、哦。即那即呢是什么？我们回过来谈集，集是谈那个动作，谈那个众因缘和合，也就是说，他告诉你，很多的果都不是单因而成的，是众因各种因加各种缘，或者单因各种缘，或者多因一个缘都可能。你比如说这样啊，我把麦稻谷各种谷类一起放在土里，啊、哦，那干巴巴的还是不能，有太阳也是不够。但是呢，哎，这个水一下去，同一个圆，水下去了，哇，稻子长了，麦子也长了，什么也长了。你看，多因而各自有因，然后呢，一个水源进来，都成就，有时候会这样。所以在因跟缘当中是相当多。多项的，但是它都要集而成啊，单一的一个因缘有时候难以成就哦，所以说集然后因缘。那常常有时候是因跟缘相集，因跟远因跟近缘，单因跟各种的远近因缘，有些是。远缘有些是近缘，有些是远缘，有些近。你比如说了啊，近缘再用稻子来比喻，稻子能长啊，一定近缘一定是水，但是远缘是太阳啊，也可以不是太阳，我加热就可以。有很多在栽培稻子的公司啊，栽培稻苗公司根本没有在太阳底下，它事实上是在屋子里用加热的方法。它就长出好茂密的稻种子，稻苗出来，开始卖，卷起来，来运送来的，你就插秧就好了，你不用再怎么样，你不用再从那个什么，稻子下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稻子下去不一定长苗啊，那你不白搭了？时间一到，苗不长出来，你将来的稻子不会同时收，你知道吧？这一只已经熟了，这一只还没熟，你看你怎么收？为什么现在机械化 的收稻子能够用机械化？它一起熟一起收啊，那为什么？因为你的苗是一起的，时间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有苗种公司，种苗公司一起供应给你。你们大概没种过稻子不知道，现种稻子其实是都用种苗公司的苗，长得一样，时间一样，只差你什么时候插秧下去而已，插秧时间都一样，或者差一两天还 OK 啦。那熟大概在同一个时间，你如果插到半个月啊、哦，那这一区的田跟那一区的田，就真的就会差差不多半个月熟哦。那有必要啊？有时候也是有必要，因为你做不来啊，你收不来，你得要考不卡班呢。但不能晚太久，晚太久时机过了那个也不行。这样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看看，这就是因缘呢，有没有？这就是因缘和合所形成的结果。所以呢，有人就会稍微努力一下，书也读得好，钱也赚得多。咱们呢，这个努力的要死，没有比他少耶。考试考不好，然后钱也赚不多，你为什么？因为你当时的福报，要么就是没熟。要么就是人家的做的比你多，早熟了，你了解吗？要么就他遇到的老师，同一个老师，他讲你听不懂，然后呢，你这个同学听得懂，很奇怪，就这样。以前我高中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的老师是硕士毕业，然后教数学。那我们的同学大部分都是需要老师一路教，怎么解，解到后来，哎，答案出来，一路带你这样。啊，我们那个老师很奇怪，我们老师讲一个头啊，然后中间计算一下，接着用嘴巴讲，大概呢就这样啊，往下推论你们都要自己知道了啊，砰，就粉笔一丢就讲下一题了。哇，我们同学每个都在干，都在骂， 欸，就是我最爽，因为我觉得，欸，这样子诱发我去思考啊。可是同学的理论是怎样？就是说联考来不及思考了啦，你告诉我怎么最快得到答案比较重要了。对，没有错。这些同学后来都去当医生了，当牙科，当什么科了，也不错啊。现在我们同学找回来是七八个，大家都不错的，是这样。当时大概都是对我们那位数学老师都不太那个感觉的，啊，那就是缘不同嘛，缘不同。所以好像我们班好像只有我读物理，其他人都是读那个实用科学。我们是甲组的，所以都会去读科学有关。就这样，就是这样子。我们班还有少数的，还有一个上电机系。我们班很奇怪，居然可以上电机，台大电机啦，我讲，那因为台大电机没几个嘛，全台湾有多少顶尖高中，他都是争台大电机。我们班乱七八糟，是我去整顿的，整顿好了之后，居然有一个读电机。而更特别的是什么？这个读电机的上两个月出家做沙弥了，我要把他叫来，赶快顶礼老和尚。我出家36年，他才做沙弥而已，要好好来顶你一下。嗯，好奇怪，一个班有两个出家人，那是很难得了。高中啊，你这很难啊，哦，是这样。他读电机，他读台大电机，啊，静静的一个人，姓张，哦，不讲名字了啊，姓张，静静的一个人，是这样的啊。在脸书有跟我。联系了，但是现在出家了，我就不晓得跑哪去了，就这样啊。所以缘不同嘛，缘不同，所以单不同的因遇同样的缘，或不同样的因遇不同的缘，都有集的过程，然后才产生什么？产生果。这样了解吗？那个集是一定要的，不集因缘不相应，啊，你怎么搞，你就不会成果。这样了解吗？最明显的就是什么？求生极乐啊！什么恶因恶缘的，通通来不了了。在地球上面有几百万个女生要嫁给你，也几百万个男生要娶你，当然一定是的。我们累劫以来欠多少感情债，男的女的互欠，对吧？是这样。结果你到极乐世界去了，通通抵债。嗯，追不到我了，就是这样嘛，完全抵债了嘛，完全抵债了，那你就可以一路修行，修到了之后，这些在地面上面等你的妻子啦、先生啦、儿子啦、仇人啦，将来呢，通通在万佛寺见面，通通在你的道场见面，因为你已经成了一个修行人了，你从极乐世界下来了嘛，你成一个修行人，你在你的道场或你的因缘之下。善因善缘，恶因恶缘的，通通来。哎，来了是怎样？来了就你会看到有，哪怕是大修行人，他也有坏徒弟啊，是不是这样？广钦老和尚被骗钱过，啊，是这样的，你应该知道的。广钦老和尚也被骗钱过，啊，是这样啊。那都督安诺啊，都督贵气谁？过去世的这是什么善因善缘？他这个徒弟啊，他早期是广钦老和尚早期的徒弟啊，那骗广钦老和尚的庙啊，骗老和尚的钱呢，啊，很多了。好，我都还看过那张信，那封信，那封信是广钦老和尚的一个在家弟子，然后呢去拜托一个警政署的人说，请你来对付这个坏徒弟，广钦老和尚的坏徒弟啊，广钦老和尚没办法。我卡在那，他是大德，他遇到坏徒弟一样卡住，是这样吗？我都看到那封信了，那封信现在在哪里展览了？在清华大学，台湾的清华大学展览啊，我去那演讲，他们拿给我看，他们本来是在谈一个日本时代的跟台湾，就当年日据时代跟台湾的关系，然后又谈到某个宗派啊，那个宗派就是广钦老和尚早年的宗派，是这样，然后就扯出那封信来，扯出那封信，那封信我都有照相下来，很特别哦，很特别啊，所以你看就是恶因恶缘了，那怎么样？他无所谓，他就是有办法解决，因为他修行好嘛。是这样啊，所以看起来是恶缘，可是我从极乐世界再来，或者是我是一个修行人，那这个恶缘恶因在那里，他会用他的修行因缘再转， 那还是急的关系啊。所以它急是代表了一个和合的必然性，必要性。那因跟缘是过去的已经成就的那个事实，所以它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哦。所以急因缘是不一样啊，结果生啊，就是只要有了急，只要有了因，或者要么是缘，一定有个生。生是什么？就果一定出现，它一定会生成果。所以麦造因万单的流利，永远等得到你，就是这样。所以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为因才是重点，果一定来，你为也没办法，为就害怕了啊，畏惧嘛。你畏惧果已经太慢了，他因一定来，哎，有因缘果，因缘和合一定来。那时候叫没救，有啊，有救啊。我刚刚不讲嘛，赶快修善因善缘，来淡化它。你比如说，一块盐巴这么一大粒，叫你全吃下去，你看你怎么吃？没关系啊，我们拿个桶子来，去把它溶解啊，溶完了之后慢慢喝，喝光，还是那个盐巴给你吃下去。但好吃多了，对吧？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个大恶因缘在那里，恶因恶缘在那，恶因跟恶缘在那里。那恶因恶缘不一样嘛，缘是远因嘛，恶因恶缘在那，那怎么办？赶快修善因呢，赶快修善缘呢，来对他，将来他气也看到你也啊，你就笑笑的啊，你都对他那么好，你都在帮助他啊。本来要杀死你的，可能不小心，之后可能不小心让你受伤，这样而已，啊，就那个生死的业缘就转了。所以有时候你说有一点小意外，在佛法来讲也不尽然说是怎样，有时候就是随缘消业，你难说，懂吗？有点小意外，有点小病，有时候就是啊，就这样要消这个业。原因就是讲这个，所以你看即因缘生的观察就这样啊。所以说缘呢是四缘生苦果啦，名缘，这个呢是在所有一切有部当中比较深的啊。那你就知道我刚刚在解释是比较容易懂的啊，其实意义是一样啊，只是讲的太学术化了啊。那你可能会被那个时候弄到怕。其实缘就是缘因呐，好啊，因就是最近直接的缘呐，啊，这因。那即就是因缘相合合，各种必要的因、必要的缘相合合，它产生这个果。那再来生，生就是必然会产生果的意思啊。所以还寿后有五因，故名为生。什么还寿后有五因？是在讲十二因缘，就是十二因缘的无名缘、行行缘、四四缘、名色、名色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寿。啊，受就缘爱，爱就取，你有爱有取，爱缘爱有取，取就缘生，就是生，一定就是这个生。他在讲这个，这个当然有各种讲法。那智者大师从这里就跳到那个十二因缘的说法来，他说故，所以说说还受后有五因，就是无名那个爱缘取，就什么叫爱？啊，叫贪爱、可爱。可饥渴，爱，爱了就你就会去取，取就是什么呢？升起六根的动作，看、说、取，手去摸去取，耳去听，嘴去说，身去碰，眼去看，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就有了关系，这个关系大家就会。依赖依存啊，这个依存就产生了依存之后的下面的结果。对，爱缘取，取缘有，有业了，一定生，这就是生。所以说后受后有五因，就一定又生了，一定会有果报，有业感，那你就一定去投胎。为什么？你的爱染不停啊。你知道罗汉为什么他不受后有？ 他主要讲不错，就是他对这个人间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关系，都离了他自己的爱染心，因为他无我见成就，所以没有一个我想要的那个我的主体性，没有。哦，没有主体性，你这个世间跟我已经断割开来了，所以他就不受后有五阴，啊，就不生，所以叫罗汉，叫做不受后有。处理这样就不受后有，那就不在后有，有那个有就是三界之内，啊，就不在三界内，哦，他就怎么样？他就住于极灭，他只是灭，他没有成佛，他只是没来而已。那你说他在哪里？没来在哪里？很多人就会想成这样，没来在哪里？我问你哦，鸡生蛋对不对哈？那个母鸡还没有蛋的时候，那颗蛋在哪里？在哪里？在冰箱里还是哪里？啊，我问你，鸡不生蛋吗？对，那还没生蛋之前呢，那蛋在哪里？哦，那蛋在鸡的肚子里，才不是，子宫里也不是，鸡没有子宫啊，子宫是胎生的才有子宫。那在哪里？没有哪里啊，缘起未生啊，是这样。来，我问你哦，这个蜡烛在这儿，啊，蜡烛心在这儿，我还没点火之前，火在哪里？告诉我火在哪？还没有原现，你问我火在哪？啊，就没有呗，没有。可是等一下点就有了啊。是。然后呢？那个还没点之前，一定有那个火藏在哪里啊？你的逻辑就这样子啊？你在问阿罗汉在哪，就是这意思啊。没有生命的缘起，就这样啊。阿罗汉存在哪？没在哪呀？他就没有啊，你懂吗？灰灭嘛，就叫灰生明智嘛，智是能分别嘛，他不分别，生是能够现起来去这个身体嘛，这个六根生嘛，他没有嘛，你懂吗？就是灰生明智。来，我再问你，你很喜欢这个钻石，你现在看到，所以你喜欢，请问哦。还没看到钻石之前，你那个喜欢在哪里？没有啊，啊就没对劲，你就不会升起一个缘起的喜欢嘛。喜欢是你后来看到钻石的时候的心念，对吧？请问哈，那个时候的你不就是一个喜欢钻石的人吗？你正在看到钻石的时候，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而人是什么状态？人就是有个物，有个肉体，再加上有个心理，对吧？是不是这样？可是。你看哦，你正在看到钻石的刹那，你全心全意喜欢钻石，跟还没看到钻石之前，你搞不好全心全意在想着要吃蛋糕，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哦，两个不同的精神状态哦。所以那个人跟这个人本质不一样的人哦。至少在心理上是不一样，那生理上就一样吗？也没有一样啊，那个肉体来来去去啊，它正在死细胞，正在长新的细胞，只是你这个肉体看起来好像是同一个，是这样。所以你不要问我罗汉在哪里，连你在哪里你都得要问好吗？你都是念念称灭的，要懂这个，这个就是观察即因缘生那个生相。要真深入观察是这样观的，所以你会发现身相是虚伪的，是不是缘集出来的，一个念头一个念头集合出来的，所以集因缘生。哦，原来这叫生哦。换句话说，我的念头也是这样生出来的呀，我的肉体也是这样生出来的呀，都是集合起来的。所以你要知道，禅定越深的时候，我上一堂课开宗明义，我不讲吗？会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一再的深入，你会越看越深，你会发现根本不是字面上那个意思而已，你就越来越看清楚。特别是在这个集因缘生当中，很吓人，因为他都在谈因果关系，所有的因果关系都在这个集上面看得到，果。苦是一个结果而已，真正的因都在这个集上面看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在修的时候是平等修了，就他没有说哪里要修的久一点了，他倒都没这样讲。不过坦白说，如果按照这样讲的话，其实在集上面会修得更久，会看得更多，我看得更多。但是呢，也有时候要看人，有时候你苦上面苦地上要修得更多，是吧？要产生欲，欲念尽思，有没有那个四神足当的欲？为什么你要看苦看得清楚，你才会冲啊，你才会下心狠心的下去修啊。苦要观察得到，观察得深入，你那个出家的念头才会坚固。已出未出家会去出家，已出家会欢喜自己已经出家，安住自己出家，那是欲上修，这是视如意足当中的欲。所以有时候又不是观因哦，观即因缘生，是要观苦无常无我，不竟然都在观因哦。这样懂吗？观音其实是在已经是在解析那个生灭相，其实就苦相来看，它有时候更搞不好对你更重要，你才会死心塌地的用功啊，不然你会摸东摸西的，不知道死活啊，对不对？反正还住在嘛，啊，会吃会走，啊，会行会走，会吃会放，啊，那不是真好？啊，我也在庙里啦，不是很好了吗？不是已经很不错了吗？一直在老，一直在老，一直在消失体力，一直在走向死亡。你不在乎，你不在乎，你眼前的乐你先看。所以有时候要观苦，不是观极。所以苦极道灭，苦极灭道看起来好像极是很多内容，很重要，其实不尽然。对我们这种凡夫，各种病的凡夫啊，你有时候观苦更重要。哦，好。即因缘灭，这样即因缘生，这样懂了哈。那个生字很，其实可以观的很多很多了。生就是爱取有啊，那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就十二因缘，这我之前讲过，就在讲这个，在讲这个生啊，即因缘生，就有业一定生生果啊。那有时候是善业，那一定生善果，没有错。这里。当然你要就字面来谈的话，它不一定是恶业，它也可以谈善业，也可以谈净业，清净的净。净业也可以产生净果，比如说念佛是净业，什么净业林，修净业到极乐世界去，那也是业。可以吧？可以。在即因缘生当中都可以观。观苦因，苦因苦缘生苦果。即苦因，即苦缘，生苦果，这个即因缘生，可以就苦来观，可以，也可以即善因，即善缘，生善果，也可以。然后最后即净因，即净缘，即善即净果，也 OK， 都可以，住在那就对了。观察的清清楚楚就对了。这个时候呢，视如意足完成，五根五力也能完成。好，那么这个也能够观，也能够完成四正勤，干嘛？你知道恶因一定生恶果，对不对？所以已生恶令断，未生恶令生，这种觉照就起来了。一般人造恶他觉得还好啊，对不对？抽抽烟还好啊，等到他肺部得癌了，他说哦，怎么办怎么办，都太慢了嘛。那当你解剖就看到有一个人抽烟抽到都得癌症了，你就看一下，哎呦，唔通啊，等来赶快回来断啊，断这个抽烟的因缘，你才会啊。所以观苦果能够让你愿意断现在的苦行，苦的行，什么苦行啊？造恶的行，就是会苦的行。你会也能让你修四正勤，对吧？是不是？所以你看，一路观都能够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都会在这些观察当中成就的，都在观什么？ 都在观这四谛十二因缘，十六行。所以四谛十六行一路可以让你成就这个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让懂哈？好啊，灭地下，灭地刚刚那个起因啊，可以是善，可以是恶啊，起因缘生可以是善，可以是恶，对吧？但是灭呢，它就很清晰，完完全全是清净的，才叫灭，是吧？净灭妙离，一定也有个灭字。我说过，这下面六四行一定有一个是跟他的四圣谛的本名是一样，所以你就会看出来是由他开出四个灭尽净灭妙离，有的地方是写灭尽妙离，这个顺序是有一点差别啦。但是有时候从这个角度说顺序是 A B C D， 从那个角度说是 C D A B， 有时候不一定啊。那在这里呢，它是净灭妙离，我们的智者大师用的是净灭，净在前，灭在后。有的地方是灭在前，净在后啊。好，那么呢，净灭妙离，净行者，观净是什么？净是指到底了，尽头了啊。观涅槃种种苦尽，就是说我要理解所有的苦。我今嘛叫你扣，我现在这么苦啊，有一个都没有苦的境界，尽了。苦尽，你知道吗？很多阿罗汉对于死亡是很渴望的。你知道我意思啊？咔嚓嘻嘻也看不到代际，这讲起来很奇怪啊，是不是？是不是搞自杀？你才没有了，才没有了。不过呢，世尊在的时候，真的有罗汉们是这样干的，所以世尊去入密，去进修，去闭关，干脆躲开，你懂吗？世尊也干过这种事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因缘到了，这些人挡不住。后来才世尊才修，才叫他们修不净观的同时，也要他们修那个什么佛身观、清净法身观，才是这样。因为他就修不净啊，他修到不净了 啊，这身体有够漏，身体有够烂这样子啊。那他就跟同参讲：“你觉得怎么样？”“我也觉得这样。”不然呢？你把我干掉吧，你把我杀了。我就身体好糟啊，那不行啊，我也想要找人杀掉我啊。那不然来猜拳，看谁杀谁，是这样。结果整个寺院呢，就有一个老兄最年轻，他被所有人都要求说你要杀掉所有人，因为大家都证罗汉果，然后也修过不净观，所以他对死亡一点生气，一点恐惧都没有，他只觉得啊，这受后有好烦哦，是这样。那这跟菩萨戒有讲灭受取证一不一样？不一样，他是要灭受才来取证，他没有啊，他已经证了，你懂吗？他才想去灭受。理论上说这没什么恶果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抵债了，他对众生的恶果他都能抵债了，何况自己灭身？因为他那个灭身不是恶心，你懂吗？就是真正看透了，这个肉体一点可爱都没有。我之前呢得这个肉体呢，是还没有证罗汉果之前业感招感的。现在呢，感谢他，感谢这个身体让我证罗汉果。不过你也够丑了，够脏了，来，拜托把我干掉。让我呢怎么样安安稳稳安息吧，还真安息。你看不是一般人想得到，结果整个庙上突然间隔夜哦，横尸遍野，吓坏所有人，世尊才被请来说：“世尊怎么这样？”我说：“没怎么样啊，他们都已经入涅槃了，他们是拜托别人把他的那个有余涅槃赶快结束而已，他还有余嘛。”有余这个身体一多，还每天要去托钵，太臭了还得洗，哦，是这样，偶尔还要感冒确诊，是这样，还要怎么样，还要关屋子两七八天八九天，啊，是真烦。他就是这样而已，对于死亡他一点儿都不担忧， 反而觉得放下重担。在经上讲，放下重担就是阿罗汉的一个名称，卸重担。你看，你很难想象哦。所以我不跟你讲吗？杀不尽然是恶，在佛门里头杀不尽然是恶。所以佛陀当然讲慈悲，佛法当然讲慈悲，可是呢，并不等于佛教就必然的想要废死刑，不是这个概念。这个是基督文明当中，因为人是上帝造的，人不能来杀人，这个是用这个观念讲。佛法很超越，你懂吗？佛法他在这方面看法，那生命本身是妄想嘛，是一种妄执嘛，没有了妄执，杀不杀对他来讲没什么。所以好多罗汉是这样干，但是当然呢，佛陀还是知道，对众生来讲那是怎么样，那是很恐怖。我问你哦，法华会上谁自杀了？要真的讲谁啊？药王菩萨啊，他把自己给烧了啊，对不对啊？烧了之后呢，很快就噔噔化身在国王屋子里啊，是不是啊？然后化身完了之后，他还有真有身体哦。那个化身不是一团气，还真有肉体哦。然后继续又出来了，出来又找他的弟子，弟子说：“哈，我老叔变哪呢哦，变成化身的身体，然后继续怎么样？继续再把他的手背给烧了，有没有？世尊，因为他那个什么佛又入灭了，入灭他要烧他两倍的手背，又烧掉，烧掉的时候弟子们又怎么样？又在那边感觉很难堪了啊，我老叔。”我老叔没两只手，这样，然后那个药王菩萨又说啊，你又觉得我没有，说我长给你看，对吧？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不思议嘛，就是生命的那个生灭已经不是人间看法那个样。当然了，这不等于说人类可以自杀就可以杀人呐、啊，也不是说死刑多伟大了，也不是这个意思了。就我只是告诉你一件事是。死在佛法里的一间人，一般人间的人间相来说是大事一桩，就是生死四大，对不对？但是对正果的人来说，或者对实相的立场来看，生死其实就是换个衣服而已。好，那么对凡夫来讲换个衣服，对罗汉来讲就是不受后有，他那个后有的那个有余涅槃，就是还有余这个肉体。等到这个肉体没有了，就入无余涅槃。所以他的弟子们就是这样子。世尊，但是世尊后来还是说不要这样做，会吓坏人、哦、那么以后呢，这个修不净观完了之后，还要修佛身观、哦、还不要这么讨厌身体、哦、你就让他自然入灭就好了，自然死掉、哦、这样人家才不会，世间人才不会觉得哦，好奇怪哦，是这样哦，好。那么就是尽，这就是尽的意思，涅槃种种苦尽。所以你要这样观察，你就知道了，对于涅槃的存在，事实上是一种渴望，说啊，那就终，你只要现在有苦就不是涅槃，你只要知道那个苦会消失就是涅槃的一种相貌，你就欢喜离苦，你越看到苦你就越欢喜尽的状态，尽尽的状态，苦尽的状态，他是就苦来看，他不就其他，他不就本身清净这个角度看，没有，他是就苦尽这件事情来看，懂吗？所以他的善巧所缘就是苦，所缘尽就是苦，观这个尽字的所缘尽就是苦，对啊，观苦尽，懂吗？观苦尽的苦了啊。那种苦未了，而且苦未了，苦个一了，那个苦了的状态，所以他正在静坐的时候，他就专观苦尽之态。我们现在都有苦啊，我们现在都有苦，求不得苦，种种苦都有，乃至于有个工作要你做的那个苦，都有。啊，就叫做尽，啊尽，啊就观涅槃种种苦尽，苦尽。就关键词苦尽，所以你正在观的时候就观那个苦尽，所以要观苦然后尽，懂吗？不是观乐，不是观极乐那个乐啊，不是观苦尽。再来灭， 观涅槃，诸烦恼火灭。啊，这不是跟净差不多吗？不是，灭是单一的一个烦恼灭，懂吗？这团火和水浇了而灭，这团火浇了灭。净不同啊，净是全净，让康啊，不会再有苦，这才叫净啊，这难嘛。所以说妄下，妄下再看，所以看先看灭，是那个灭的动作，跟全部没有了啊，那一下子这样，刚刚当然是可以，那种是一种欢悦嘛，说哇，拢无苦啊，就赞了。这里是谈单一火灭了烦恼。涅槃诸烦恼，某一个烦恼，某一个烦恼，就是好多烦恼，那每一个烦恼都灭，叫做灭。你可以观单一烦恼灭，这就是灭。下一个烦恼灭也是灭。再来，净灭妙离，那个妙是什么状态？灭之后，灭之后，涅槃中一切第一名妙，是什么一切第一啊？你在当然呢，这需要一点观察了，不是一点的，就是需要持续的观察。就什么？你就拿你的善来看，拿你的快乐来看，善有漏善，顶多报一个。某一个福报出来，就报应了啊，就是将来生出一个果，果那就是一个某一个小快乐，然后还会迷惑你，还会让你执着，然后也会消失，对吧？好，这是一个善了。再来乐啊，乐啊，乐久了就不乐了，因为行苦，一直快乐，快乐的话就不乐了。第二个，乐会消失，会让你惆怅，会让你若有所失。乐就变苦了。再来，乐不真乐，乐是对应于小苦，对大苦说，然后呢，小苦名之为乐，是这样。你看，有人呢还没结婚，大家啊渴望结婚，生活中有一个人陪伴多好。等到结婚了，发现样样要配合那个对方。太苦了，没自由，他就觉得原来当时想要的乐，不过就是因为你那个寂寞的大苦去换，你想要一个婚姻乐，现在又婚姻完了，如果说寂寞没有了之后呢，那个不自由的苦马上就升起，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快乐一点都不妙，都是比较出来的，要么快乐会变坏。要么那个快乐是比较出来，是被骗，是一一比较，啊，要么就是这个痛苦，一个苦接一个苦，它不会少，是小苦变大苦，快乐便是苦，哇，那这样子苦乐都是苦，然后呢，甚至于都是比较的苦，比较的乐也不真乐，所以一点都不妙，啊。反这些的就叫做涅槃妙乐，这样懂吗？因为你没在涅槃当中，你怎哪知道什么是乐？就是拿苦来反过来谈，都没这些，都不会骗我，都不会变坏，啊，都不用比较，当下啊，没有恐惧，当下都不会有这些，那这就是妙境，这叫做。妙，所以说一切涅槃一切中啊，第一故，这第一，一切都是这个第一，没比他好，没比他自在。这里还包括失去的恐惧，对吧？对吧？失去，失去金钱，失去名利，失去地位，失去爱情，失去亲情。失去安全，失去年轻，失去自在。老了就不自在啊，老了就不年轻啊。哦，那男女朋友失去爱情啊，失恋，失去爱情。啊， 夫妻失去亲情，也失去爱情，那么父子儿女失去亲情，同参道友失去道情，哇，真的都会失去，不安稳。所以眼前有的乐，都让我恐惧啊，拢会消失，都会消失，所以它不妙。唯有倒过来，不会有这些的，才是涅槃中，涅槃一切中第一，这叫妙。所以涅槃是一切的第一，一切生命中得失当中的第一，因为它没有得失，没来去，没有污染，没有恐惧，这叫妙。所以说第一位是妙，是第一是什么意思？就是都跟他们比，他们根本无法比啊，他到底好怎样我也说不上来，对，因为涅槃你也不知道，但就是这个情况。所以你在观察的时候，你是从恶相来反看，失去恐惧，或者恐惧，或者不安等等这些恶相的情绪来反看，涅槃中完全没有，所有的都是第一安稳，第一清净，第一自在，第一稳定，不再变化，这样反看，不然你没办法观灭。我们从来没灭过啊，从来没有在涅槃过，我哪知道是咋样啊？是这个样，是这个叫做妙啊。你看《法华经》那个妙，《法莲花经》那个妙，是不是就这个？哦，不是，那个妙是在讲十相之妙，哦，那个更多了。哦，九旬谈妙在谈那个，哦，那个是更大的意义。当然，应该有多少包含这个涅槃妙了。哦，是这样。所以人家问我说，涅槃妙怎么观呢？就从苦反面看，不是他的就是妙。啊，这样就说要更用心了，更用心。啊，再来出。有时候叫离，这个倒是一致，出跟离的，有时候你就不会混淆了哈。观涅槃，离世间生死法故。世间生死法，生死法有两种生死法，阿罗汉们只有一种生死，到了菩萨才有两种生死。啊，是哪一种生死啊？理论上说叫做分段生死，比如说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变，当然呢，罗汉也可以说他有变异生死了。变异生死成前一念死，后一念生，谓之变异。好，谓之变异。那菩萨是有变异生死，啊，这菩萨怎么叫变异生死啊？就是菩萨念念之间那个正念，啊，或者是前一个菩提念有没有安稳，啊，来谈。变异，啊，也可以谈另外一个，就是说果位不出果，不出地到二地，啊，出性位到二性、三性到十性位，啊，那么行，啊，这个出第一行到第二行到第三行，但果位的变化，哎，我需要果位变化，我才一路走向涅槃，走向成究竟大圣的佛的涅槃，而。这些都是要前一个死后一个生，前一个境界死后一个境界生，那就是变异的，是德恨内在的觉观变异，一直增上，这样叫做变异生死，这样懂吗？那凡夫有没有变异生死啊？要从那个角度说的话，凡夫也算是勉强也可以有啦，那就是比拟的，就是说我的念头。他不一定是从某一个修行境界到升更上的境界，他不是，是心灵上的变异，像换个人一样，这变异生死也有。这里头谈凡夫的变异生死是这样谈，那分段生死呢？菩萨界外的菩萨分段生死是为了示现给众生看。不然他基本没有分段生死，在界外是没有分段生死。什么叫分段生死啊？就是这一期八九十一百岁死了，这一段没了， 下一段又去投胎了，再来，叫做分段生死。我说啊，我说我们要回向万佛寺或圣天公司养过的狗，死掉的话呢，要投胎来做沙弥，是这样啊，他就分段嘛。你看那一段挂了，噔噔噔噔噔，就是投胎，然后再来这个。不过呢，狗来做沙弥会不会狗性是太严重？这就要看看了，要看看过去世的善根因缘。他做狗，他也不是常常做狗，他可能哪一世以前是做修行人或做出家人都不一定，不然什么只狗没得养的，养到这只，那一定是跟三宝有缘的。好，是这样。那以前呢，以前清凉寺那只老善护啊，就这样，他会叫叫叫，然后叫出家人就说善护不要叫了，哎，他就知道啊，这个人是师父认识的，他叫我不要叫，一句话就好，他就马上懂，非常的通人性。那我觉得跟皈依有关，他就是在生下来两周，眼睛都还没张开，哦，那个如觉师父很爱狗，他就跟我讲，和尚和尚，我们去那个呢，那个不是加洛水，那个什么，那个水底寮，在水底寮那里，现在你经过都还经过那家店，米店还是什么店的二楼，他们养的那个狗在卖。那个时候是这样，然后就去给他皈依，皈依完真的是六个月带回来，两个月几个月，那时候没到六个月就带回来，还真的很乖。这皈依过的狗狗真的比较乖，比较懂事啊，是这样。那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出离生死的那个出离。罗汉是出离生死是这样，就是分段的生死没有了，不再来，没有分段。菩萨呢，重点在变异生死，他分段生死不一定不来哦，不一定没有哦，他重在出世变异生死的最终，这样子，成佛就是没有变异生死，但是他为了要成佛，他的分段生死反而在干嘛？累劫来度众生呢，他反而有分段，很有意思啊。他是为用分段生死来出变异生死，你知道为什么？哎，分段下次再来，用分段的生死来到人间，学会度众生，学会在众生的恶当中忍耐，看到佛性，好特别哦！哦，那真的好久。法华会上那些受记的都是好几劫百劫百劫百劫几百劫多少阿僧祇劫之后成佛，听了讲啊，因家都阿顾阿烂的，得啊，哇，是这样子，光想也会怕，所以就更加精进要念佛求生极乐。真的、啊，每一尊都这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他就是。这就是有分段生死求变异生死的超越，菩萨一个阶层一个阶层一个地一个地的一直翻转，他要没有分段生死，他不可能就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会了变异生死。所以这里的出声闻人的出就是出变异生死，咱们大圣人的出是要出变异生死，不是出分段生死。那叫我们去极乐世界，不就二死皆出？对，没错，他也不分段啦，他不用再去投胎嘛，他也不用变异，因为直了成佛，不是这样，就直接证无生法忍，但是还没有成佛。最后回入娑婆的时候呢，有变异生死。所以有些菩萨，有些大德，他会再投胎的，他劝人家念佛。但他会再投胎，这样懂吗？是这样。我上次讲那个德登和尚，据说已经投胎了，这样万佛寺等他，是这样。那我们不知道是谁了，也不用再去猜他是谁。他汉传佛教，他没有那种一代接一代，他就自己再来，自己有办法，自己有办法度众生呢，他就有他因缘了。好 ，OK， 这样了解吧。好，我们时间到了，对吧？好，好。 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
誓愿成，智归佛，
智归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不，智归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智归
依
法，
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
依
身，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一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